血溅鸳鸯楼。原来这张都监是张团练的结义兄弟，蒋门神被武松打败之后，便与他们二人商议了这个计策，要置武松于死地。摆平武松之后，蒋门神又将施恩打跑，夺回快活林。施恩要救武松，拿了几百两银子四处求人保全武松，将案子改轻了，又拖了两个月，将武松赐配恩州。蒋门神等人仍不肯善罢甘休，派两个杀手在飞云浦劫杀武松。保命心切，生生扯断了枷锁，将杀手和两个差役全都杀了，一人折回孟州来报仇雪恨。那张都监、张团练、蒋门神正在家中鸳鸯楼上吃酒庆贺，武松突然出现，将三人一刀一个全部杀死。武松杀得兴起，把前来送菜的家眷下人也都劈了，十五具尸体倒在血泊中。武松蘸着血在墙上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，这才心满意足，带上几件金银器皿离开了孟州。武松杀人太多，再无容身之处，只能落草。他在孙二娘那里换了一身头陀的衣服，带了一串108颗的人头顶骨念珠，背上两把戒刀，成了行者的模样，带上张青的书信去青州投奔二龙山，从此又叫做五行者。路上武松借酒撒疯，打了孔明、孔亮兄弟，事后醉倒在路上，被他二人绑回家去。这孔明、孔亮原本是宋江的学生，听说宋江在柴进庄上避难，便请他来家中居住。宋江见了武松大惊，连忙把人救下，二人久别重逢，说起许多往事。宋江的朋友实在太多，清风寨的富之寨花荣得知他蒙难，也请他去住。武松便随宋江一起离了孔家庄，依依不舍，洒泪分别。武松去投奔鲁智深、杨志，宋江一人去往清风寨。水浒传是怎样影射现实的？阅读水浒传需要具备一些相应的历史知识，才能彻底吃透。要知道，宋朝到了宋徽宗这个时期，民间矛盾非常激烈，这种矛盾不完全是徽宗造成的，而是由来已久的。早在宋仁宗时期，就因为种种的社会危机而不得不实行变法，比如范仲淹变法，以及后来著名的王安石变法。宋朝中期的社会危机很多，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土地兼并严重。土地兼并就是土地越来越集中到少数的地主、官僚手中，而农民则越来越多地丧失土地。在农业社会，这是非常可怕的，会直接导致农民没法生存，最后只能铤而走险，成为贼寇。土地兼并现象并不稀奇，历朝历代都有，但在宋朝闹得非常严重，这主要是与宋朝的税收制度有关。国家征税以资产为标准，而不是以人口数量为标准，因此土地是在大地主手里还是在农民手里，对国家的税收没有影响。这样一来，地方官员比如县令、都监就没有必要干涉地主兼并农民的土地，甚至地主比如蒋门神只要贿赂地方官员，那么地方官员非但不干涉，还会默许和支持，因为这既不影响他们的政绩，也不影响税收，还能对自己有利。那么地方官当然要和大地主站在一起，而不是和普通民众站在一起。武松在孟州的经历就影射着整个宋朝社会的风貌。施恩霸占快活林，是地主欺压百姓，而施恩又被更强大的地主蒋门神欺压。从头到尾，都监这种地方官为什么不管， 反而跟蒋门神同流合污呢？因为这对他们是有利的，这种事想必绝对不是单单发生在武松身上，而是整个宋朝社会都经常发生，这也不是蒋门神等几个恶人导致的，而是整个宋朝的制度和经济条件导致的。